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变装小百科，我是芭芭拉招娣，这是由一个喜爱变装文化的男同志所主持的节目，希望带着你们从不同的面向来领略变装之美。喜欢的话，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节目，不是你的节目，就这样子喽。希望你们会喜欢。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超级无敌久没有更新的变装小百科，我是芭芭拉招娣，大家好久不见啦。那最近招娣在干嘛呢？为什么都没有在更新 Podcast 呢？主要是招娣最近工作也有点忙啦，那另外一块就是真的很懒惰，所以就很久没更新。那另外一块主要也是觉得说，好像最近台湾的变装环境有点无聊，哈哈哈。好，所以就因而就懒惰，所以就很久没有在更新了。那为什么最近呢又要重新来开启这个 podcast， 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变装文化呢？主要是大家之前应该有看到招娣有分享一篇文章嘛，就是招娣去看了妮菲亚回来台湾的这个表演《彩虹八仙传》之后，其实招娣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就觉得说，天哪，又重新燃起了我对于变装文化的热情，然后又热切的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就想说再重新开启，重新回归这样子。这一集的内容呢，招娣就是想要主要分成两块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回到刚刚招娣讲的，就是为什么招娣会觉得台湾最近的变装环境会有点无聊呢？那会有一些招娣归纳出来的原因，想跟大家来聊聊。那可能内容会有一些尖锐，或是有些人听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刺耳。那招娣主要就是也是以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啦，那大家如果说有不同的意见也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在招娣的 Instagram 上面来跟招娣做一些讨论。那另外一块的部分呢，就是要来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说，招娣去看了妮菲亚这一场表演的观后感想啦。那到底为什么会让招娣这么感动，又想要来跟大家开启这个 podcast， 然后重新跟大家分享呢？所以就是这一集主要的内容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一题招娣与大家的分享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台湾变装文化所面临的困境。那要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避免有一些是新的听众，有吗？可能没有。好，或者是说有些可能还是对这文化没有那么了解的听众呢，还是要细说从头跟大家讲一下啦。第一个部分就是想来跟大家聊聊，就是为什么变装文化会崛起。其实从2009年卢保罗变装皇后秀开播后呢，就让整个变装文化从次文化走向了主流。到现在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个国家使用了这个 IP， 那也让更多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皇后也走向了观众眼前。到现在呢，变装文化跟这些皇后也正式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一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其实可以去听听招娣之前的节目，就是变装小百科之间的节目，那招娣其实也有更多深入的分析。那接下来来谈到台湾，大约在2017-2018年时候，就台湾变装文化最重要的推手咖啡达利达的老板 Elvin， 他定期呢又举办了一个派对叫 Come Party， 那他提供了舞台，那加上了卢保罗皇后秀，渐渐在这时候在台湾也开始有了讨论度。那以及在2019年的时候，网红 FJ234 所办的一个网络节目 Mega Diva， 让这些主流的同志族群呢也逐渐的看见了变装皇后这个文化。但在那时在地的年轻变装皇后们呢也渐渐的走红了，像是蔷薇啊、妮菲啊、Yolanda、玛丽安啊、拽鸡宝贝，很多人等等等等等。那在2020年呢，台湾也开始有了更多皇后可以表演的场地，那赚钱的机会看起来好像也更多了，皇后呢也跟着越来越多了。第一代呢走红的这群皇后们呢也开始组建了自己的家族。这时呢，变装文化看似要在台湾起飞了，但却偏偏碰到了疫情，那就好像发展就停滞了下来的。那 一直到现在啊，疫情也过了，但整个台湾变装文化的发展好像也没有一些特别的新鲜事，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气象。那在这里呢，招娣就想要来简单归纳出几个招娣觉得的原因，然后来跟大家做分享啦。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台湾观众规模过小。其实变装文化本来它就是一个小众，那真实的情况甚至是连同志族群内了解跟理解的人其实也不多。那大家也都很明白，其实台湾同志族群相较来说是蛮单一化的，也很难让变装皇后这个族群呢在台湾 LGBTQ 的这个族群中去显现。那台湾能够去接触变装文化的管道也很有限，那接触到内容也很难深入，所以整体来说呢，在整个台湾观众很难去理解这个文化背后脉络的状况下，其实就很难让大家对于这个文化有一个长期或稳定的支持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表演多元性的不足。那这个部分不是特别要去指说哦，台湾的皇后很无聊，都只会一种表演，不是这样说吼。因为台湾的变装文化主要也都还是来自于西方，那加上台湾大多数的观众并不了解这个文化的背景，所以其实呢，从西方而来，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表演形式都还是以国外的流行歌曲的 lip sync 为主流齁。那为了这个市场需求，其实台湾皇后呢也很难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但相对的，就是观众对于一直看到这种类似的表演，他们也容易感到疲倦，所以就是因为在整个这样的状况下，表演多元性不足，也很难让观众对于皇后的表演这个多元性能够有更多的共鸣。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拉到一个更高层次来谈，就是变装文化尚未产业化，皇后沦为配角。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大家台湾的观众就不太理解，那招娣就以美国作为举例来讲给大家听。其实在美国的变装环境，多数都还是以皇后为主体，皇后能够以自身的角度出发，在酒吧或是夜店是制作属于自己特色的秀，也就是以自己本身的角度出发，可以去发展自己的特色。那像是从 RuPaul's Drag Race 所延伸出来的这个巡回全球的变装大秀 Walk the World， 每年更是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主题，那依照不同参加的皇后，这些皇后们呢也能依照自己的特色去设计出属于自己的表演桥段，那在世界各地做演出。回到台湾来看，台湾环境多还是以表演场地为主，都是从观众或是表演场地定位所出发而延伸出的皇后表演，所以皇后在这里面的角色呢，大多也变成是只能以配合为主。综合以上三个原因呢，就是招娣会觉得说现在台湾变装文化所面临的一个困境跟停滞的原因啦。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当我看完妮菲亚这一场的彩虹八仙风渡海的表演之后，招娣得到了一个解答。那到底这个解答是什么呢？招娣也会在接下来的内容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进入接下来招娣想分享的观后感想的内容前呢，招娣想要来替这一整段去落一个标题，就是招娣觉得这整场的秀是一个以台湾文化为主体，变装作为媒介，进而去连接观众，成就了真正属于台湾的变装文化，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齁。好，那为什么招娣会这样觉得？从去年6月25号妮菲亚的告别电子花车秀，一直到今年10月21的彩虹八仙传，都可以看到说妮菲亚想要在她的变装表演中融入台湾文化的努力。在12月21的这个表演舞台上呢，妮菲亚也多次在台上提到说她对于台湾的热爱，她想要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特别，所以这一次的表演内容就是从半桌出发版的啦，然后选择代表台湾文化的传统庙宇作为表演场地，然后以八仙过海献神作为表演的原型，进而去发展了这一次整体的表演，就是彩虹 八千转，彩虹八千风渡海这个表演的内容。那其实在这个表演当中，其实多次招娣也都觉得很感动，听到妮菲亚自己的想法啦。因为其实你大家都知道说妮菲亚现在在纽约嘛，那妮菲亚就一直有提到说，因为他在国外，大家他就会问国外的观众说，你们有听过台湾吗？他们就说有啊，有去过。然后他们就说你什么时候去过？然后妮菲亚就说，他们都说哦，我有去那边转机。那大家就觉得说，你根本就不算是来过台湾，好不好？你只是去转机，然后根本就不了解台湾，所以妮就觉得说应该要去真正的把台湾文化介绍给这些外国人，然后让他们真正了解台湾的文化是长怎样，然后进而让他们可能有机会喜欢上台湾。这是招娣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点。接下来就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表演的本身。从一开始招娣走出捷运站，就觉得说天哪，明德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站，但是在这时候竟然出现了这么多有趣的 queer， 穿了这么多不一样的样貌的衣服，出现在这个小小的站之中，然后一同走向明德的妇幼宫。那就觉得说天哪，这些在地的居民突然看到出现这么多诡异的人，一定觉得很怪异。然后接下来走到妇幼宫的入口时，就发现有个很大的跑马灯，然后在上面写着欢迎来到明德妇幼宫观赏精彩绝伦的变装秀。然后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东西也太接地气了吧，超级有趣的。然后真正进入到场地之后，就发现哇，入座现场的观众超级无敌多，几乎把整个妇幼宫的广场塞得完全是满的。然后现场组成的观众也非常的多元，从庙方的阿公阿嬷啊，还有可以看到就是庙方的工作人员，然后一定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住户，因为都是有一些妈妈带着小孩，以及原本这些妮菲亚的粉丝们。那妮菲亚的粉丝们其实也非常的多元啦，就是有一些外国人，那还有包含我们当地的台湾人等等的。那我都觉得说天哪，就是这一个秀里面这样可以看到这么多原画的观众组成，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平常去酒吧或夜店表演根本看不到的观众组成，那就让招娣觉得非常的吃惊吼。那在这途中呢，表演的途中，招娣也多次觉得非常感动，因为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些阿公阿嬷会真的亲身去参与台湾这样前卫的变装表演。但是呢，因为这一次的庙宇本身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他们又是坐在前面的半德的主座，那刚好就在招娣的前面，那招娣就会觉得说这中间所有的表演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庙方人员都超级无敌热情的参与的，而且他们比起招娣过去看的所有在台湾的这些观众们，他们都是更热情的在给小费的。他们几乎每一个皇后表演完，然后每一个人都会塞小费，就是板德的那个每一个坐在圆圈里面的每一个人，然后都会给小费，然后甚至庙方的主委还会帮忙就是工作现场的妮菲亚的工作人员去帮忙收小费，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件事情看起来也太感动了吧。后来招娣就在思考这个点，就是台湾其实非常的骄傲，因为我们是身为亚洲第一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嘛。但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造成了很多的族群撕裂，包含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跟年纪大的这一群这个 generation 之间族群的撕裂。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弥平，或是让他们能够去了解我们的文化呢？我想就是在今天的表演之中，招娣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答，让招娣非常的感动。接下来呢，就会进入到表演本身，因为其实招娣看着妮菲亚家族，就是封家的这一群人表演，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那这一次招娣真的觉得叹为观止，因为他们的进步都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他们把变装文化跟台湾文化去做融合的这一个部分，那都可以看到说这些皇后们的用心。第一位呢是橘色仙子 Toyota， 她所选用的歌曲是最近在TikTok 红到不行的向慧琳的爱嘎巧鬼，直接替今天的表演设下了一个非常台味的开场哦。今天第一次看到 Toyota 的表演，招娣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不管是他的对嘴啊，还有他在整个表演上面的氛围的掌握都非常的到位，然后也 直接的可以在第一个表演然后就带起现场的气氛。那第二位呢是招娣相对比较熟悉的啦，就是封家的大女儿 Bagel。 那她选用的歌曲是以蔡依林的红衣女孩、作为开场，其实也是、揭露了她的颜色嘛。那在中间串到下一首歌曲的时候，她从地上、端起了一个火，然后想说天哪，我是看大卫魔术秀吗？也太厉害了吧。那下一段到台下呢， Bagel 所选用的 歌曲呢是黄义凌的《爱丽不掉家》的 voguing beat 的特别版。招娣对于这首歌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招娣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没想到他做成这个 vogue beat 的版本竟然这么好听。那只能说呢、Bagel 真的在这一场表演里面也完全重新去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啦。谢谢 Bagel 带来这么好的演出。那下一位呢是很久没有看到的 Ophelia。 不知道大家对于 Ophelia 熟不熟啦。那 Ophelia 其实她有相当浓厚的戏剧背景，那其实在 Ophelia 过去的表演之中也都可以看到她就是一个、戏剧性十足的皇后。那其实在这一次的表演当中， Ophelia 照样去展现出她原本的特色，也就是戏剧化的演出这一块，不管是在表演的对嘴以及她运用身上的道具等等，其实都可以看到 Ophelia 还是一样非常厉害，能够运用戏剧在她的表演里面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真的很久没看到 Ophelia， 那也希望说 Ophelia 在高雄巡演完回来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演出，然后让我们看到就是特别的 Ophelia 这样。接下来的皇后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一位，就是汉娜莫妮娜。从去年在电子花车的表演看到汉娜的第一次表演，然后看到她的主持以及续戏剧性的演出，真的觉得说不愧是封家，然后也不愧是北艺大毕业的，果然表演也都是戏剧张力十足。那一直到后来看着汉娜不同的表演，然后也看着她一路进步，从、舞蹈然后一直到妆容一直到整体的造型，这一路以来的进步呢，招娣都非常的惊艳。这一次的演出呢，汉娜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表演桥段，从一开始的从菜花造型 review 成绿色的紧身衣，然后还有寡杯啊，然后最后在蓝心湄的浓妆摇滚中，然后她从台上然后像攀岩一样攀到台下，就像是浓妆摇滚中的歌词，闪亮到生命结束也不在意，这就是我们的汉娜莫妮娜。下面一位呢也是今晚让招娣惊艳到不行的一个皇后，那她也是现场唯一的真正女生所扮成的变装皇后。我想在台湾 Aphrodite 应该是唯一的吧，如果我有漏掉或是错的话，再麻烦大家帮我指正。那我觉得Aphrodite 的演出真的是完全不输男性的变装皇后，她的舞台魅力完全没有输给任何现场的一位。从她、那一套非常精彩的造型，把一个龙捆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到台上，然后 review 之后呢，然后她真唱了小美人鱼的台语版，而且是真唱哦，超级无敌厉害，加上他的歌词都超级无敌幽默，然后招娣差点听完歌词笑死，然后最后 review 他竟然把那一个刚刚 review 下来的龙把它变成了一个，我要怎么说啊，就是他就像是真正在台上做一个舞龙舞狮的表演，那个部分真的下风耶、超级无敌好看的，真的是今天晚上招娣觉得最好看的其中一段表演之一。感谢 Aphrodite， 然后不要怀疑自己，因为你完全没有输给任何的变装皇后，不要因为自己的性别而阻挡了你对于这些艺术的展现，因为你绝对有这个实力，加油 Aphrodite。 下面一位呢也是招娣看了他很久的 Mikala， 他的年纪非常非常的小哦，甚至是小到还没有办法出来这种夜店打混的年纪哟，看他到底年纪有多小。但是他今晚的演出呢也绝绝对对没有输给在台上的这些姐姐们。 从 Michaela 的对嘴的精准度，然后一直到他在舞台上氛围的掌握，以及跟他两位伴舞的互动，招娣都觉得说：“哦，天哪 ，Michaela 也太棒了吧！”他绝对是新生代皇后里面，招娣觉得超级无敌有实力的一个人。然后另外想要提一下，就是Michaela 他的两个伴舞也都表演的非常的好。然后其中一段在台上摇来晃去的时候，招娣想说，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迷因耶，就是其实蛮好笑的啦。最后呢，就是米克莱在台下，那他是以李亚平的《醒来吧，雷蒙娜》作为最后一段演出的歌曲。那在那一段演出中，米克莱就是不停的往下把腰折下去，就是下腰啦，你们讲对废话，就是下腰。然后那一段也超级无敌厉害的。接下来米凯拉请继续加油，因为你的未来一定是无可限量的，加油哦米卡拉。最后一个封驾的女儿是我们的 Tina Banana。 Tina Banana 呢，也是招娣第一次看到她演出之后就完全吓到的一位皇后，因为她应该是真的是舞蹈系毕业的吧，或是有非常深厚的舞蹈背景。那他第一次看到他演出是在电子花车那一场的表演，然后那一场的表演就吓到，天哪，也太会跳舞了吧。然后呢，这一次的 Tina Banana 照样是惊艳招娣，因为他这一次呢是以蚌壳精的造型出场，而且出场的时候还搭配了戏说台湾的歌曲，是不是觉得超级无敌接地气？这一整晚的演出，这一整晚的演出根本就是应该可以被拍成戏说台湾的，好吗？那 anyway， 下一段呢 Tina Banana 所选用的歌曲是谢金燕的一级棒，就是一级棒棒的一级棒的这一个一级棒，那就是一样是蚌壳精嘛，所以非常厉害。只能说啦，天哪， Tina Banana 的舞蹈照样是精湛到不行，而且后面的那个蚌壳后来变得很像是 Victoria's Secret 的那个天使的翅膀。最后在台上把灯光关暗，然后他的那个蚌壳里面有一个爱心的荧光的灯条在里面，然后就觉得天哪，这个画面也太美了吧。就是可以看到说 Tina Banana 真的在这一场演出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最后的最后，来到我们今天的主角娇佛妮菲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招娣其实看妮菲亚的表演也有一段时间了，那妮菲亚一直在台湾都是属于一个特别的皇后，因为并没有一个皇后像是妮菲亚有这样艺术的背景。那她的表演总是把这些艺术相关的内容然后融合流行文化，那去做一个属于她的特色演出。那在过去，妮菲亚一直让招娣觉得说她就是台湾的 Sacha Velour， 就是这么高的评价。而这一次呢，从妮菲亚 去玩纽约回来的这一整场的表演，招娣也可以完全感受到现在的妮菲亚已经完完全全知道说她想要做什么样类型的演出了。她对于自己在做的事情也都非常的有自信。从这整个表演的设定一直到他自己表演桥段的安排，其实都可以完全感受到说妮菲亚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皇后了，而且是一个完完全全可以代表台湾走向国际的变装皇后。那接下来就来聊聊妮菲亚当天的演出吧。第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开场，他第一个部分是从在庙前的香炉开场，然后穿着黄色的旗袍，那个画面真的太美了。一个变装皇后可以站在台湾传统文化的庙宇前，然后在这个香炉前对嘴唱着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那个画面招娣真的觉得说是只有在台湾能够看见这么特别的场景，那也是属于台湾真正的变装文化。那一刻招娣其实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感动。那一直到第一段在舞台上的演出，她跳出了舞娘，然后从后面的伴舞，那接上布兰妮，她中间有一段非常好笑，就是她接了布兰妮的菜刀舞，就大家知道说对布兰妮的菜刀舞很红嘛，然后再穿上了歌仔戏的水袖，然后去演出了舞娘中间那一段 solo 的表演。这一整段你都可以看到说妮菲亚已经从过去单纯的在流行歌曲上面的舞蹈，他已经把他所知道这些传统戏曲的身段也都加进去他所有的演出当中了。可以看得出这样子的演出形式一定就是属于妮菲亚的， 那也是在台上妮菲亚最有自信的模样。第二段的演出呢，妮菲亚是从庙旁边的合体的路上面进场的，那中间还隔了一段马路。那一段呢的演出的歌曲是站在高岗上。其实这一段的演出的设计也非常的巧妙，因为大家知道说站在高岗上的歌词其实就有点像是两个相爱的人，然后在不同的地方相互的唱和着。那其实在当时当下的那个演出的设定其实也有点像，因为妮菲亚就是在合体的那一段对着在庙这边的我们唱和着，然后中间还隔着一条马路。那中间呢就是在当妮菲亚要从合体那边过来的时候，还碰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车子刚好要经过，超级无敌台湾的感觉，你不觉得吗？就是那一段呢，妮菲亚还顺便指挥一下交通。只能说妮菲亚真的非常的会在当下做出一些很有趣的反应啊。接下来到了庙前呢，妮菲亚 review 之后，她所选用的歌曲是阿妹的《我要飞》。那其实在这一段她在台上也拉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彩虹旗，象征了这是属于台湾 LGBTQ+ 族群。个人会觉得这就是妮菲亚献给台湾所有 LGBTQ+ 族群在十月的一个大礼，她的演出就是给我们最大的礼物。那一刻其实招娣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搭配那首歌歌词的最后是敢做自己我最骄傲嘛，看着妮菲亚在台上旋转，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唱出敢做自己我最骄傲，然后拉出那一道超大彩虹旗的时候，招娣打从内心觉得这就是属于台湾变装文化该有的样貌，美到不行。看完这一整场的表演呢，只能说招娣内心十分的澎湃，因为就像是标题所说的，招娣的确看到了台湾变装可以有的样貌，那对于未来台湾变装王后的发展也有了更多的想象。虽然接下来就是妮菲亚可能又要回到美国继续发展她的变装事业，那也很有可能接下来妮菲亚在美国就会大红特红了，就也不确定她下一次可能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台湾，但非常期待就是妮菲亚每次回来台湾都可以带给我们这样子等级的演出，甚至超过。那也希望就是台湾所有的皇后们呢也可以有更多属于，那也希望呢就是台湾的皇后们也不要去局限自己，那尽量能够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然后进而去发展属于自己的演出。接下来这礼拜就是我们的十月台湾同志大游行了嘛，那也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整个 LGBTQ+ 族群呢也能够有更好的发展，那台湾的变装文化也能够走到更多的地方，那让更多人看见。对，这就是招娣小小的期待啦，然后也是看完这场表演的一个心得。那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啦，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意见，欢迎大家到 Instagram 找变装小百科 Drag 招娣 DRAG 然后 CHAODI 然后来跟招娣分享你所有的想法啦，好不好？下一集呢，招娣也不知道确定什么时候会再上了，那如果大家很想我的话呢，就可以去听之前的节目内容啦，那招娣也会努力的生出一些新的集数，那或者是到招娣的好姐妹的 podcast 早安林雅，那个招娣在那边也有录出几集，在那边聊了一些比较跟变装 不同的一些主题啦，那大家就下次见咯，拜拜。